低头祷告。主，你自己背负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付上一切的刑罚代价，忍受上帝愤怒的审判在十字架上，然后把这个新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能够重生。我们感谢你，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因为老我败坏，罪性这些是没有办法靠改变，靠这个不断的减少来克服的，只有致死这一切啊，在基督里重生，才能有新的心情，才有新的生命的道路和样式。主，你拯救了我们，把这极大的永生的恩典生命赐给我们之后，就呼召我们。你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天天来跟从你。主啊，真是这十字架的道路是要付上代价的啊，因为这是得生命的道路哈、啊。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哈、生命的道路是由死入生的，要经历这个死亡哈、老我的死亡，才有新生命的成长成熟，不断的结出果实来。主啊，真是让我们不怕吃苦，不怕这个危险的这些的威胁，而是真的是从心里面立定这个心志啊，因为知道这是唯一得生命的道路啊，是唯一可以脱离这个老我啊，像保罗所说的哈、这是基督如今已经活在我们的里面，是靠着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然我们在这个耶利米书的经文当中反反复复的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哈、背逆不听从，好像在我们在对着镜子观看，就是看到那个老我就是这样没有盼望的，就是这样没有出路的啊！唯有真是能够立定心志哈、把老我跟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啊，把这个世界看为像我们是死的，我们才能够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新样式来。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每天早晨我们这样的等候祷告，在你的话语中思考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哈、做那奇妙的成圣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被夺回，全然的归给你，越来越有你的心思意念的样式，越来越有你的生命的样式的表现。求你保守带领，赐福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祷告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是讲到耶利米被抓被囚的这一段啊。那这个在36章啊，我们昨天读到的啊，在36章第5节有提到耶利米召巴录来说他被限制啊，不能去圣殿，他说被拘管啊。所以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他可能是被限制不能去圣殿啊，那是比较早的时间，在约雅敬王的第四年，也就是主前605年。大家还记得前面第7章到第10章的经文被称为圣殿讲章，很可能因为耶利米遵照主的吩咐到圣殿门口圣殿里面跟人去传讲这个悔改，呼唤人悔改不悔改要受到上帝的惩治的这个信息以后呢，这个王啊大祭司就不喜欢他就限制他去圣殿，所以别人可以进圣殿进食过节献祭，他不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召这个巴录来帮助他在圣殿里传递神话语的原因好，到西底家王第9年，这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他要出城，耶利米巴比伦撤走暂时撤离之后这时候城不再被围了人可以出城了。这时候耶利米因为要出城的缘故他的老家那个地方呢去的事情结果呢这个时候是被抓这应该是他开始被囚的经历，是在主前588年。一开始是被囚在这个叫文士约拿丹的房内，显然这个牢房是很条件非常差的所以当王把这个耶利米提出来的时候呢，他在王的面前求情不要让他回到这个地方，所以王就把他转移到护卫兵的院内条件稍微好一点。 我们继续读，读到三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些的首领起来告这个耶利米啊，要把他治死。那这一次再次被抓，是被投到这个淤泥的牢中，继续把他关在那里，他会死在那里的哈。这个应该是比较靠后的时间了哈，这应该是在西底家王的第十年的结尾，或者是在第十一年，就是城那个时候已经情况很紧急了哈，所以这些官才这样的这个害怕啊，害怕这个耶利米继续传讲哈，出去投降的这个信息，那就把他要把他治死哈，所以整个巴比伦人围困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呢，分成几个阶段哈。西底家王第九年的第十月份哈，是来把城围了，然后这个埃及兵就要出来哈，帮助这个犹大国，然后这个时候呢，暂时巴比伦人把兵撤走哈，去打这个埃及人啊。那这一段是比较靠前，应该是在西底家王第九年，巴比伦走了一段时间。啊，这时候这个假先知可能就在笑话这个耶利米哈，觉得他讲的不对啊。你看啊，巴比伦撤走了哈，他们也不会回来了。但是呢，耶利米却坚持讲说不对，撤走的巴比伦人还会再回来的啊，这是他持续要传讲的信息。那后来不知道中间间隔多长时间哈，巴比伦军队呢又回来了啊，把城围住。那这一次呢，就是一直围到最后被攻取哈。中间这一段时间哈，大部分的时间就从巴比伦撤走开始啊，耶利米就是被抓被关的啊，因为他要出城的时候就被抓，那一直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内啊。那到了比较靠后的时间哈，这些人要治死他，所以把他放在这个淤泥的这个牢中。当时就有一位这个太监出来，救这个耶利米，在王的面前哈替他说情，他就被转移到这个护卫兵的院，又被转回来啊。这是到三十八章我们会读的啊。那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这个西底家王第十一年的四月份啊，城被攻取。攻取之后呢，你不是贾尼撒王就吩咐他的护卫长，告诉他呢要把这个耶利米释放出来，而且这个善待他啊。所以这是基本上耶利米被抓被囚的经历。其中一件事情哈，就是他买地。那这个买地呢，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讲得很清楚，是在西底家王第十年。所以按照时间的顺序看呢，耶利米买地是他被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一次，我们今天读的三十七章，他出城去打理他的产业的事情呢，应该不是他跟他那次买地有关系，因为这个买地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耶利米原先在他的家乡就有产业，有地有房有这些的事情哈，所以他这次出城是要打理啊他已经有的产业的事情，跟这相关的事情哈。那结果呢，这个守门的守便雅悯门啊，这个便雅悯门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那他要出还没有出城哈，就在这个门口的时候就被这个守门官给抓住了哈，这是在第十三节哈，而且诬告他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的。那耶利米是有把柄在他们手里的，因为耶利米一直在传讲说我们都要出去投降巴比伦人哈，伏在他的这个轭下哈，这样才不至于城被毁圣殿被烧哈，我们可以躲过这一难。所以他出城的时候呢，这些官呢就诬告他说哦，他出去是要投降的，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所以从这以后他被抓被关，一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攻下，那是之后的事情。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看清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细节啊，这一章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来去看。可以看这个西底家王哈，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王哈，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去问先知，神有什么话没有啊，神有什么话没有啊。那先知呢也很忠实的就跟他讲，从没有改变，你就是要被掳的，你就是要出去投降才好的。西底家王哈，他的反应，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耶利米的忠心哈。那这一章呢 比较大的篇幅是在描述耶利米做先知哈为主受苦的经历。他出便雅悯门的时候被抓哈，这个伊利亚不听他的话，就拿住他解到首领那里啊，这在第十四节后面十五节哈，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将他囚在文士约纳丹的房屋中。那显然这个打不是说扇他两巴掌哈，这个是应该是打得很惨的那一种哈，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这个正当的程序哈，抓他，而且就是出于他们不喜欢他的信息，向他发怒啊，就来欺负他，逼迫他，被抓、被打、被关啊，被关的地方哈，显然这个条件非常差哈，因为后来耶利米向王求情说，这个不要让我再回到文士约拿丹的房屋中，免得我死在那里哈，他自己都清楚哈，如果继续关在那里的话，他的日子大概不长，所以耶利米就是很坚持的哈，忠心的替神去传递话啊，这是他唯一的罪名。前面是这个西底家王打发人去问他的话啊，这是在第三节哈，打发这两个人去见先知耶利米。然后到第六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那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哈，那他听到了神让他讲的话，他就这样传递啊。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哈，这是他被关之后，西底家王呢就把他提出来哈，在自己宫内私下问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耶利米回答很干脆，有，又说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所以不管他的处境怎样，耶利米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他在传递神的话上面呢完全就是忠心一主啊，神告诉他的信息一点不掺水的，他只要是顺着王啊，顺着其他假先知的话去讲，他就免于这些痛苦了。因为他被抓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讲跟他其他人讲的不一样的话，而且在他们听来哈，这是这个卖国啊，这是这个背叛啊，他们不喜欢。但因为真实的出于神啊，所以耶利米不能不讲啊。所以我们讲说背十字架，什么叫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因为遵守神的吩咐哈，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而受的这个痛苦和逼迫，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就是照着父神所交托他的去做去讲，结果人把他定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哈，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在神的面前，但因为是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哈，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人是容不得这种的方式的，所以罪就会把这个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这个神的儿子救主，最终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凡是跟从主，定义要走这条跟随主道路的人呢，都会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就是这个世界容不下这一种照着神的旨意去说话行事的人最终会把他这个致死所以这是耶利米身上看到这个后来主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的这个榜样主也呼召我们我们凡是愿意跟从他的，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遭遇。当我们面临这种的逼迫威胁这种苦难的时候耶利米主耶稣基督都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因为走这条路会受到的这个必然的这个对待就像耶利米在这里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眼光不是在这个今生这个世界上，上帝会为耶利米预备在永恒当中的他的奖赏。那今天的人也是这样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主那里。
这一章挺清楚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第十三节那一边，他出城 被人家抓住说你是投降加勒底人，他不是一直都是劝他们要投降不要反抗吗？那为什么好像十四节他不承认，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因为实际上耶利米并不是出城投降，所以耶利米的回答说：“你这是谎话，因为前面已经交代了哈，他为什么出城的缘故很清楚了哈，在第十二节，耶利米就扎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这是他出城的目的，他并没有想投降去这个巴比伦。那后面的事实也证明哈，他有选择可以去巴比伦，可以跟着巴比伦往回巴比伦，但是他的选择不是，他的选择是继续留下来哈。所以，这个守城官讲的是不对的啊，这是在诬告他。那耶利米当然不会承认。
刚刚华梅问的问题我觉得是中文翻译的词因为我查了几本英文圣经，那个 Holman Bible 是说 deserting to Chaldean，他是潜逃到那边去。当然，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他是要去便雅悯他老家去得自己的地业，英文是 claim his portion，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啊。我当初读的时候也以为说他去照顾呢，他跟那个亲戚买那个地，就牧师讲那个年代就发现，真的不是，他是晚了一年才做那个事情，所以他去老家干嘛？他说得自己的地业，就可能办一些自己的私事。读这一章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西底家王跟他的百姓，像第二节说的，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说的话。但是这章有两次，西底家王就打发那个两个人去见先知耶利米，说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吧。他不信神的话，他又要先知替他祷告，祷告什么呢？因为历史上就讲了说，因为法老在那个时段要跟那个犹大人合作，就他们就出兵了，好像要帮助犹大国要打那个巴比伦。其实出兵之后到节骨眼上，他们又撤兵了，并没有打。那所以这个王呢，西底家就想，嘿，会不会他们来打的话，就把那尼布甲尼撒王打败了，那我们就会得到永远的平安了。他就问这个先知替他们祷告这个事情。那所以到六到十节就讲了，就即使加勒底人离开你们了，是暂时的。第九节最后一句话是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然后第十节讲了一句非常夸大的话即使那些兵都被打败的话。那受伤的人呢，从帐篷起来还可以用火烧这个城，就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梦想了，神的话已经讲明了，你们如果不顺服神的话，不投降加勒底人的话，你们肯定会遭殃。然后第二次呢，他被关到这个文士约拿单的房中的时候，王又找人来打发他出来。就问他说：“有没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你？”刚刚牧师讲过，这耶利米真是顺服的先知。他说：“有，你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任何一个人呢，如果王叫你来了，你还敢讲这种话？一般的王肯定把你置于死地啊。但是这个王又很奇妙，就没有把他打死啊，就把他从那个约拿单的房中提出来，就交在护卫兵的院中，还给他饼吃。所以这个加勒底王他的心呢，非常的微妙，在那个时段，他又想利用神，他又不顺服神，但对先知，他又相信先知是神差来的讲话的人，他又不敢对先知怎么样，就他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况当中，但是骨子里他还是不相信神的话。所以最后，我们都知道他的下场。他不但逃出被捉拿回来，他的几个儿子在他面前被王杀死，自己的眼睛被剜出来，然后被铜链锁了，带到巴比伦去。就我们如果比较西底家王跟耶利米的话，刚刚牧师讲过，耶利米是背了十字架，在那边 替神说话，完全的顺服神，100%的顺服神。西底家知道有神，不听神的话，但是又怕神，但是人的顽梗还是最后还是背逆神，所以让我们看到人实在很麻烦，你知道吗？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知道你传的是对的，神是真的，救恩也是好的，就会跟你说等一等，等一等，让我再想一想，再拖延啊。所以骨子里就是说他那个时候不需要神，你不要跟他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读耶利米书其实有很多的启发，讲到我们人的那个理智里面那个老我那个败坏到一个地步，明明知道神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利用神的时候就讲 就请人家来讲问神的话，但是完全否认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应该是要顺服的心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的主权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让他的荣耀。这个我们可以学这样的功课。好，谢谢各位。
好，非常感谢吴长老啊，把西底家王和耶利米先知放在一起做比较。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昨晚刚刚查过雅各书第2章14到26节，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然后给我们举了两个正面的榜样，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那实际上读完这一章呢，我们可以加上第三个榜样，就是耶利米。耶利米真的是又有信心又有行为，他的行为是出于他的信心，他坚持传递上帝的话，因为他真的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不管环境怎么改变哈，暂时撤离啊，这个环境好像暂时缓解没有用的，不要自欺，将来这个他们还会回来的啊。所以这是耶利米信心的表现。那在雅各书第二章的时候举说魔鬼也信神，但是魔鬼是战惊啊，还可以加上一个例子，就是西底家。西底家也知道神，西底家也知道耶利米是先知，但是他所做的却是跟他所信的是相反的，所以他的信心是不能救他的，他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所以第二节给他已经下了判语啊，就是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去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他的信心是死的，救不了他，就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他知道是一回事，但是他不听从，不照着去行。一遇到困难就去找先知去问，有没有神的话。那每次都听到神的话，但每次都不遵从啊，翻来覆去哈，所以最终的结局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耶利米他是怎么忠于神。我呢在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立耶路撒冷，要往便雅悯地去，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这个事情发生在西底家王第九年的时候，那个他根本还没有买他侄儿那块地之前的事情。我就在想，在这一段11节到12节，他没有耶利米没有听见耶和华对他的任何的话，任何的吩咐。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巴比伦的兵，因为听见埃及兵要出兵了，他们暂时的撤离了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局是这么个状况，耶利米呢就决定要回自己的家乡去。这件事情有没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他没有听见神的话，这里没有说耶和华神啊如此说，向他说，或者是叫他去那个地方。因为他，我看到一本书说，因为耶利米的疏忽，他就在那个时候趁着这个巴比伦军队撤离的时候，他想回他的家乡看看。 这个苏霍他要离开耶路撒冷而被这个守门的官抓住了。我就在这儿考虑了很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要想到耶利米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即使他没有求问神他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去，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被守门官抓住把他放在监狱里，实际上他并不是出去投降，他说的也是真话，都撤离了，我出去投降谁呀？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巴比伦兵了。所以十四节他讲的是真话，他不是出去投降，所以这个守门官是冤枉了他，但是他给了这个人一个机会，好像是他要逃离耶路撒冷这个城。所以这里面呢，我就有一个问题，有些时候这个很依靠神的人也会有自己疏忽的时候，结果就造成了一些破口，使得敌人有这么一个机会把他抓住，所以他就过了我不晓得多长的在那个文士约拿丹的那个很糟糕的牢房里面。这件事情呢，后来他西底家王把他提出来问他有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他请求王说不要使我回到文士约拿丹的牢房。所以前后这样子看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人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很好的求问神，所以造成了一些苦处。他现在呢又在求王把他撤离这个地方。从这一件事情来说，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也要注意，在任何时候都要听神的声音，要明白神的带领以后我们才去行动。如果有些时候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决定我要去行动，可能就会落入一些不必要受的苦之中。我看到的是这一点，不晓得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一段哈，就是从十一节一直到完这一段呢，我思想了很久。我觉得这一章和前面几章都能很明确地看出来，西底家呢他是一个既懦弱又优柔寡断又非常抵制神的一个不好的王。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利益所在，一会儿找耶利米来谈谈话，一会儿找耶利米来为他祷告，但是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他根本不为这个国家着想。他是所有当时以色列那些长官们的一个工具，他当王实际上是个傀儡。我是觉得西底家很典型的反映出这个人的这种诡诈的本性和懦弱的本性，遇事就怕得不得了啊！一遇到一点好处的话，又自己觉得哎呀好自信好有本事。他的身上看明了这一点，他要耶利米告诉他神的话，他听了以后呢他完全不回应，这真正是我们人的罪性的本性所在。但是一个爱神的人像耶利米，我觉得真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的榜样。但是呢人还是人，他还是有他自己软弱和疏忽的事，所以我们在我们灵命的进程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注意，随时随地遇事要先祷告求问神，明白了神的旨意以后我们才去做，不要我们一时冲动觉得现在是个机会我可以做这件事，我根本没有求问神我就去做了，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会自讨苦吃。
我想这一章很清楚的信息是看到耶利米啊，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 他不妥协的这种的态度啊，所以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而且摆在这个西底家这个对比当中就看得更清楚了啊，一个是宁可吃苦啊，也不妥协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翻来覆去啊，那这两个人的最终的结局啊，这个在神的面前是很清楚的。关于这个耶利米是不是因为没有求告神，自己擅作主张要出城，这一点圣经并没有明讲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可以刚才这个同姊妹这种的分享啊，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如果圣经没有明确判定的事情呢，我们就也没办法啊明确的去判定。那归根结底是那些逼迫他的人的错啊，他们的心不正，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就抓他定他的罪然后打他，然后这些恼怒的人哈，发怒是因为不喜欢他传的信息哈，这是逼迫他人的错哈，那要不要把别人做的错哈，这个后果这个罪名放在耶利米身上，我觉得这也是不必要的。